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韩美纪念结盟70周年，6月举行最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阿富汗深夜 6.5 级强震，让多人伤亡，中亚及南亚都感受到震动。Google 因为安全担心，暂停中国拼多多应用程式下载。IMF 同乌克兰达初步协议，贷款156亿美元，助经济稳定。中国、美国拉拢巴西做盟友。联合国警告，过度消耗同开发导致水危机越来越大。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南韩同美军13号起为期11日的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即将结束。对此，南韩国防部星期三表示，韩美结盟同韩战停战协定签署适逢70周年之际，预计韩美将会在今年6月举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联合实弹演习，展示联盟的攻击同歼敌能力。根据韩联社报道，南韩国防部星期三表示，面对来自北韩日益升级的核武器威胁等安全局势底下，南韩同美国基于战略威慑能力和坚固的联防形势，将会展开一系列纪念韩美结盟70周年的活动，预计在6月举行联合协同火力剿敌演习，双方将会出动高科技军事装备，展示联盟的反制和歼敌能力。据悉，南韩同美国在1953年10月1号在华盛顿签署美韩共同防御条约，正式结盟。联合协同火力剿敌演习由1977年6月开始，到目前为止举行过9次演习，最后一次演习是在2017年的4月。阿富汗当地时间星期二晚上10:20左右，北部的巴达克上省附近发生尼克特制规模 6.5 级强震。美国地质调查局指，震源深度187.6公里，震央位于兴都富什山脉。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 EMSC 表示，这种强烈地震亦都令巴基斯坦以及1000公里以外的印度北部都感受到剧烈震动，包括南亚和中亚大约2.8亿人感受到震动。据讲，强烈地震造成阿富汗有2人死亡，90人受伤，巴基斯坦就有至少9人死亡。媒体报道提到，有巴基斯坦当地警察指出，一名13岁少女在屋企被倒塌的墙壁压死。西北部开帕尔普什图省的斯亚特县有150人受伤，确实伤亡人数仍然有待进一步确认。报道指，由于震源深度较深，造成的灾情并没有好像浅层强震那么严重。不过，巴基斯坦部分山区发生山泥倾泻，交通受阻。在中国的用户无法使用 Google Play， 而中国是拼多多最大的市场。Alphabet 旗下的 Google 阻止了电商拼多多应用程式下载，原因是 Google 应用商店当中没有上架的一些版本拼多多应用程式被发现含有恶意软件。随着中国开放的应用程式在美国普及，这些程式的安全性担心也都正在增加，包括他们的营运商如何处理用户数据，以及这一类资料是否会被移交给中共政府。在美国，拼多多旗下主要销售中国造价低商品的 Tmall， 直接跳动旗下的 TikTok 和影片编辑应用程式 CapCut， 以及时尚市场平台 Shein， 在应用程式商店的下载量都快速增长，引发公众对中国开发应用程式的安全担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21号表示，已经同乌克兰在工作人员层级达成一项156亿美元的4年期融资方案协议，将会在乌克兰继续抵御俄罗斯侵略期间提供资金。路透社透露，这项协议亦都考虑到乌克兰在战后加入欧洲联盟的过程，但是协议仲等待 IMF 董事会批准。IMF 表示，執行董事会将会在未来几星期讨论批准事宜。IMF 官员葛瑞在宣布协议的声明中指出，当局计划的总体目标是在不明朗因素极高的情况下 维持经济和金融稳定，恢复债务的可持续性，并且支持乌克兰战后加入欧盟期间的经济复苏。乌克兰总理什米加尔乐见这项协议，并且感谢 IMF 的支持。IMF 上星期修改规则，准许向面临异常高度不明朗的国家提供新贷款，但是就没有点名乌克兰。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政府在过去四年与美国以及中国的关系不冷不热。随着今年初新总统卢拉上任，英国广播公司巴西新闻网报道，中国和美国都想拉拢巴西。卢拉在上任40日之后已经前往华盛顿和美国总统拜登会面。卢拉将会在3月26日至31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3月28日就将会在北京接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设国宴招待。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日前邀请拜登政府官员就美巴关系的未来进行讨论，对巴西和中国之间关系靠拢表示不安。美国民主党籍参议员夏亨表示，美国是巴西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为两国人民创造了高质量就业机会和增长。但是中国现在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亦都是巴西很多商品的最大市场和基础设施项目的最大投资国。美国应该积极拉拢巴西，以减少中国在巴西和南半球的影响力。由塔吉克和荷兰政府共同举办的联合国水资源大会由22日至24日举行，届时大约有6500名与会者将会齐聚纽约，包括100位部长级人物和几十位国家元首以及政府领袖。报告主要执笔人康诺尔向法新社表示，全球水危机造成的冲击将会是情景问题，若果是毫无作为，就属于一切照旧情景，将会持续看到全球40%至50%的人口将会没有出入卫生设备的渠道，大约20%至25%的人口没有安全的水源供应。在联合国水资源大会登场前几个钟头，联合国预先发表报告，警告好似吸血鬼咁，过度消耗同过度开发导致人类命脉嘅水喺全球各地面临越嚟越大嘅危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喺报告嘅前言话：全球正在盲目咁走向一条危险嘅道路，不可持续嘅用水模式、污染同未受约束嘅全球暖化正在耗尽人类嘅命脉。
据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帕克近日透露，德国当局正是考虑效法美国对中共实施出口限制。哈帕克在接受德国报纸法兰克福汇报访谈时，被问及德国是否应该限制高科技产品出口到中国的问题，哈帕克回应说，德国必须防止因为自己的疏忽而失去技术领先地位，虽然不适合到处设下出口管制，但在某些关键领域，德国应该变得更加严格。对于早前媒体引述政府消息指德国当局已禁止 5G 网络使用华为、中兴部分零件，对此哈帕克说，虽然从德国 5G 网络移除华为所制造的零件并非一件简单的事，但认为在未来德国确实可以将华为移除在外。据台湾总统办公室星期二宣布，蔡英文总统暂定在3月30日在美国纽约过境，然后前往危地马拉和伯利兹，并预计将在4月5日在返回台湾的途中在洛杉矶停留。不过台湾方面没有提供蔡英文在美国期间的详细行程。之前已经有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打算在蔡英文在加州过境时和他会面。当被问及是否可以确认蔡英文和麦卡锡的会面，台湾外交部常务次长余大雷说，一旦各项安排完成，蔡英文总统在美国过境的细节将在较晏时候公布。对于蔡英文即将到来的过境安排，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柯比星期二在新闻会上强调，北京当局没理由反应过度，他们没理由予以反应。柯比说，这个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以前发生过，亦都可能再次发生，同时表达这个是个人的行程，而非官方的行程，北京没有任何理由予以反应。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当地时间星期二闪电造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并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据岸田宣布，日本将追加支援乌克兰，透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信托基金提供约$3,000,000的无杀伤性装备，同在能源方面提供的$4.7亿无偿支援。日本在之前已表明对乌克兰提供总计$71亿的人道支援等援助，这一次追加已将规模扩大到总共$76亿。岸田和泽连斯基当日亦同意将日本和乌克兰关系提升为特别全球伙伴关系，并且亦同意日乌两国将开始磋商缔结情报保护协定事宜。此外，日本是今年七大工业国集团轮值主席国，预定五月在日本港岛召开 G7 领袖高峰会。岸田亦都邀请泽连斯基以视讯方式与会，泽连斯基已表示将同意参加。在法国政府惊险挺过国会针对提高人民退休年龄的不信任投票之后，马克龙总统星期二呼吁民众冷静落来。最近几日，马克龙持续抵挡住反对者呼求，即使面对抗议潮扩大，导致数以百万计示威者涌上街头，他仍表示不会有政府改组，不会有新的国会选举，亦不会就其争议性的退休金改革进行公投。法国总统府表示，马克龙将在当地时间星期三下午1点接受电视现场专访，预计他将捍卫当前的改革行动，并为剩余的4年任期凝聚声势。根据与会人士描述，马克龙和政治盟友会面时说，我们正面临一个时刻，在这一个时刻我们必须冷静缓和下来，实地聆听人民的怨言。不过今个礼拜，警方在巴黎向抗议者动用催泪瓦斯，抗议者则向警方投掷物品。在星期一晚间羁押200多人之后，星期二晚间又再次扩大逮捕抗议潮。巴黎警察局长卢涅斯向法国电视台强调，今次执法过程并无不正当逮捕。根据《纽约邮报》星期二发表的一篇文章，英国记者、电视名人皮尔斯·摩根透露，德桑蒂斯在他的访问时明确表示，如果参加2024年的总统竞选，他有信心能够获胜。德桑蒂斯强调，他正是以18%的优势赢得独立人士的支持。德桑蒂斯说，现在仅仅依靠共和党人是赢不到，你必须赢得独立人士的支持，你需要说服这一些民主党人中的一些人。他说，我在佛州做到了，因为他们不是觉醒派，他们不喜欢一些信口胡扯的事情，他们也都希望街道安全和高质量的教育。他向摩根表示，如果我参选，我会和拜登竞选，就好像他和川普正在竞争共和党提名一样。但最终你知道，我要关注的人是拜登，因为我认为他辜负了这一个国家。德桑蒂斯说，我认为这一个国家需要改变，我认为他们想要一个新的开始和新的方向，因此我们将大声疾呼。根据全美地产经纪商协会星期二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中古屋2月份的售价中位数年减 0.2%， 达到$36,300,000，出现2012年以来的首次年减。彭博社报道，2月中古屋售价中位数下降， 主要受到单户型住宅价格下降 0.7% 的影响。与此同时，当月中古屋销量亦高于预期。整体来讲，美国二月中古屋销量创2020年中以来的最大增幅，每年消化增长率达到458万套，结束了长达一年的下滑。尽管如此，房市仍受联准会激进升息政策的影响，这个令到抵押贷款利率飙升，令到很多潜在房屋买家却步。Leafy Federal Credit Union 的企业经济学家弗里克在报告中表示，这一次房价回落是原本低迷房市中最强劲的复苏迹象。在普遍的复苏发生之前，房价需要下降得更多，并且在更多的市场上出现。